耶稣仗着道的权柄。本信息是根据威廉·巴特汉弟兄1954年2月17日星期三晚上在伊利诺伊州伍德河所传讲的信息 Jesus on the Authority of the Word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40217。那谢谢你布罗尔弟兄，大家请坐。那今晚能来到这里的确是一个极大的荣幸，来服侍主，那为生病还有受痛苦的人祷告，奉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来传道。他爱我们，舍弃了自己的生命，好让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在那将要来到的时代有份于他的恩典和团契。那愿他的祝福和威严的同在，那以他的存在恩膏我们每个人，愿我们离开会堂之前他不离开任何人，因为主要得荣耀。那我们总是，那也许议事聚会那常常会使我有一点的紧张，但并不完全是你们所想的那种的紧张。那这里是那在我身上运行那服侍病人的方式。那通常属灵的人都被当作是那有点稀奇古怪的。那我们想到那世界上曾出现过的伟大的诗人，那比如说像那斯蒂芬·福斯特，他被人认为是个神经过敏的人。那他给美国创作了一些最好的民歌，那故乡的亲人斯瓦尼河。但当灵感离开的时候，他就会出去喝醉了。那最后他叫来一个仆人拿提刀自杀了。那还有威廉·考伯，他写下了这首著名的诗歌，由于血泉血流盈满，流自伊马内利，罪人只要投身此泉，立去全人罪迹。那这个著名的人威廉·考伯，那最近在伦敦，我站在他的墓前。那他得着灵感写了那首歌之后，当从灵感里边出来时，他就想找一条河自杀。那当你在上面时，那不是很糟糕，那或者说当你在这地下时也还不错。但问题是在两个中间的时候，那你就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了。那你说那是写诗歌的人，那先知呢？约拿，我们昨晚讲到过他，神给了他一个信息去吩咐一座跟这的圣路易斯这么大的城市悔改。那先知走遍大街小巷，向100多万那不识字的人传讲信息，其中一些人都不知道分辨左右手，但他们如此的悔改，甚至给动物都披麻蒙灰。那后来他坐在一棵瓜藤下，那灵感离开了以后，他祈求神取去他的性命，他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了，他都不明白。那古时伟大的先知以利亚，耶和华伟大的见证人，他去了加密山，在巴黎面前呼叫以色列人，让他们看看哪个是神。他说巴黎若是神就侍奉巴黎，若神是神就侍奉他。那神用灵感恩膏他时，赐给他意象，告诉他如何行事。那他出去，那召来巴黎的众先知，让他们献上祭物。那他们呼叫歌自己，却没有神响应。那伊利亚杀了一只公牛，放在磐石的祭坛上，说主啊，求你显明你是神，我是你的仆人，并且我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的事。那表明了主已经指示了要做什么。当他做完了主先给他看的异象时，神的火就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了祭物。那已经3年零6个月没有下雨了，他闭塞了天，因为主那么吩咐他的。那他告诉国王说，他若不祷告必不下雨，甚至露水都不会降下来。后来他出去坐下祷告，雨就倾泻而下，滋润全地。那当灵感一离开他， 他因一个妇人的威胁就跑到了旷野，那飘荡了四十昼夜。那他在外边流浪，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疯了。那后来神找到了他，他爬进了某处的洞里，神呼叫了他。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我们还可以提到其他的人，但人们基督信仰和他们今天信仰基督的方式如此的肤浅，难怪不信者很难明白该如何相信基督的信仰，因为呢不过是个形式罢了。但基督信仰在能力上是真实的。那如果那只是仪式，那任何其他的仪式都可以取代它。那我并不反对会所，但是共济会，那共济会或其他任何的会所都一样。那如果只是仪式的话，那就像教会一样有其好坏。但基督信仰是一个活的生命在人的里面，那这是神的儿子复活的证据，这是神与我们同在。那么要从神的圣经里边读一部分的经文，那这是对你们讲一会儿。那然后我们就直接去到为病人祷告中。那这些聚会，那有时候无法进入讲道理。那如果主愿意，星期五晚上我想举行一场宣教士的机会，那我的心那为宣教而激动。那我告诉你们，我如何看到这五分钟内为耶稣基督赢得了35000个土著的异教徒。那他们在机会上把偶像摔在地上，走上来接受耶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回教徒、印度教徒。那我很渴望去耶路撒冷。那佩托斯弟兄来自瑞典的斯德哥尔摩教会，那菲拉铁菲教会，那是瑞典最大的教会。那他们正在带领犹太人从也门等地上来，那他们都在报纸上那注意到了那些的照片，那是外邦时代结束一个非常完美的迹象。那现在神要转回到犹太人那里去了，外邦教会要被封印带走，结束出去。那些犹太人甚至从不知道或从未听说过耶稣曾出现在这地上。那他们拿到了新约，开始来读，看耶稣是什么，他在地上时怎么行神迹的。他没有宣称要成为什么伟人，他没有宣称自己是医治者，他是说若不是我父指示我，我就不能做什么。他说父先给我看个异象，我就去做他告诉我要做的事儿。他们说那基督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应许说他所做的事儿基督徒也要做。犹太人说让我看到那事发生，我就相信。让我们看到行先知的迹象，我们就接受他是弥赛亚。犹太人求看迹象，希腊人求智慧。那你们知道这是经文。那我想那聚集几千人，那他们现在聚集了，或说要在巴勒斯坦聚集，那举行聚会。我相信那要跟经文一样的方式向犹太人显明耶和华神彰显在肉身中。那这不是三位神，是同一位神在肉身中彰显，在三个治理时期，那就是这个把他们绊倒了。但当他看到成为了一个事实时，他们就会接受。那不久前瞎眼了20年的约翰雷恩，那他是个罗马天主教徒，坐在街上乞讨卖铅笔是卖报纸。那他靠近印第安纳州的福特维恩，当他得了医治时，那我受到了一位拉比的接见。他对我说你如何开了约翰雷恩的眼睛呢？我说不是我打开他们的，我说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开了他的眼睛。他说荒唐，他说的不是神的儿子，他不是基督。 我说，拉比，你为什么这么认为呢？那他给出了理由，他说，那倒不是，他说弥赛亚要在能力中临到。我说，你是在看他的再来，先生。同样的经文说到了他的第一次到来，蒙蔽了犹太人，直到那时间完结了。他说，你们外邦人不能把神切成三块，那再卖给犹太人。我说，那是一个在改教中没有理清的错误。神没有被切成三块。他说，你们根本都讲不通。我们说，父神、子神啊，我们的神，哪一个才是你们的神呢？我说，只有一位神。但是怎么可能呢？如果父神是一位，子神是另一位，还有圣灵神，那你们就该说我们的众神。这就是你们成了异教徒。我说，不错，先生，但并不是那样的。我说，耶和华神在火柱中带领以色列人，后来在肉身中彰显，不要除掉罪，后来为圣灵的样式来到，这是三个时期，那就是他们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的原因。我说，因为神的三个时期是同一位神，我们只有一位神。那泪水开始顺着他的胡须流下来，转过身走开了。我说，等一下，你刚才告诉了一件事。他说，以后什么时候我再听你讲吧。我说，我想现在听你讲，因为我知道你相信耶稣是弥赛亚。那他不肯回答，转过身进去了。但他们的时间近了，我要在这里边从圣经里来读那路加福音第七章。耶稣对百姓讲完了这一切的话，就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他听说了耶稣的事，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就恳求耶稣来医治他的仆人。他们到了耶稣那里，就立即求他说，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为我们建造了一个会堂。耶稣就和他们同去，离那家不远，百夫长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对他说，主啊，不要麻烦，因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得医治。因为我在人的权下，有兵在我以下，我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另一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做这事儿，他就去做。耶稣听见这话就稀奇他，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那被差来的人回到家里，看见那病了的仆人已经好了。那我们低头跟着道的作者说几句话。我们最仁慈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给我们。那时候我们远离神，是在世上被剪除的外邦人，没有怜悯，没有神。到了日期，基督为我们众人而死，把万国及神所创造的民作为一个整体联系到了一起。今天无论为奴的、自主的或男或女，在基督耶稣里都是一了。最终的结局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我们必有一个像他一样的身体，因为必得见真实的他。我们为此而感谢你，仁慈的父啊，今晚那你会再次因着同在祝福我们吗？那你会进到这群人中间吗？那愿个人心里的百叶窗都被拉开，脱离任何的怀疑和不信。愿今晚圣灵得着先行权，在这里每个人的生命和心中居首位，好让我们离开的时候说我们的心因主的同在而火热。主啊，求你应允。主啊，今晚若有任何不信的没有得救的，求你拯救那些人，求你应允。愿某件事以某种的方式成就，神知道你在这里，给讲的嘴唇和听的心行割礼。父啊，求你今晚医治病人。我们读到，当你在地上时，你所行的事，你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了父神。我们感谢你，你说过这些事不是我做的，那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的。今晚我们借着设立而成了神的儿子。这些事不是我们做的，那是住在我们里面的父做的。 他做的这些事，是他救我们脱离罪恶，不是我们自己，是他医治我们，不是我们自己，乃是他因着恩典医治我们。我们为此而感谢你。我们现在祈求你说话，愿我们聆听。我们奉你爱子耶稣的名求，阿们。耶稣仗着道的权柄，那如果你们能够专心的话，那我就用这个题目来讲一会儿。那我希望能花点时间，趁人群还不太大，那当我们开始了马纳人时，那你们就可以告诉其他的人。那聚会期间总要保持敬畏，那特别是在一直聚会进行的时候，那要敞开心来，敞开思想，只要说出啊，我在这学习，请你来教导我，瞧，那圣灵就必教导你。那如果你来是带这种讽刺批评的话，那你期待看到什么，那你就会看到那个。那如果你上来期待得到的那是失望的话，那你就会成为那样的，你总是会得到你所期望的。那如果你来是要得着，那你就会期望得着，你也必会得着你所期望得着的东西，神总会那么做的。那他对自己的话起了誓，那可能我说到的一切的话跟你们所信仰的教导有点不一样，那你可能是天主教徒，可能是别的什么宗教的，那或某个不信神的医治的新教的，那无论是什么，你都照着话语的本意去看待的，要从神的道的立场来观看。那我们要讲一会儿神道的权柄，神的一切的话那都是书写下来的，那宣示过的权柄，接受这道作为毫无错谬的真理，是信徒绝对的权利，因为这是神的道。神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这必须在合适的时刻才会应验。那许多时候，那基督徒们，那有时候甚至是传道的弟兄们，许多时候在这道上他们有一些的混乱，那我是什么能说谁错了呢？那因为我跟你们其他人一样，那应该坐着听神职人员来传讲，而不是那站在他们的面前。但是那我的弟兄们，神的道，那有时候人们说哦，道这么说的，那我们完全照着圣经所说的来接受的，那是的，但是道必须得落在某个土里边，那不然他就不会长大。那瞧，那我听到人们得救了，那他们说现在我是基督徒了，主说我奉他的名无论求什么都必得着，阿们。那我要求这个，那也许那不是正确的土壤，那你不能拿仙人掌种在泥土里，那你把仙人掌种在那很肥沃的土壤里边，它会死掉的，仙人掌生长在沙子里。那你拿松树种子那放到亚利桑那州仙人掌生长的沙子里边，它也会死掉的，因为那里没有足够的水分，让他们打都是长在土壤里的。那必须是正确的话在正确的地方，那事情才会发生。那我给成千上万的人祷告过，那为人们祷告都是同一个模式。那当然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知道主先给我看会发生什么，那时我就有了主此说，然后主给他的道带来的证实，那我就清楚的知道他会做什么。当他告诉我他要做什么时，那就会产生出一个完全的信心。那如果你注意耶稣，他只在神允许他的时候才使用那些的东西。那记得昨晚的功课吗？他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不管父做什么都显给子看。那父做事我也做事，换句话说，神的道在基督里彰显出什么，那就是神显给他要做的事。那任何时代任何时候的先知，那任何属灵的人总是完全一样的。所以你不能贸然的得出结论说哦，神的道这么说的，那我要接受了这么做，那就不能那么做，他没有正确的落下。但当圣灵临到，那神的道具体化显明给你看要做什么，那就可以去做了，因为那不是你做的，这是神书写的道士救恩的计划。但我们必须谨慎我们如何的处理它。 那比如许多时候让人们走进队列里，那我为他们祷告，那我从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只是为他们祷告，那祷告里有能力，祷告甚至会改变神的话。这有点震惊，对吗？但是是真的。主的道，那难道你不相信先知吗？主的道临到以赛亚，他就告诉西西家说他下不了床，会死了。但西西家转脸面朝墙痛哭，说主啊，我求你，我存完全的心行在你面前，他渴望再活15年。那先知还没有走多远，主的道就临到先知说，去告诉了我听了他的祷告，他3天内要下床。祷告改变事情。许多时候我看到有人病得快死了，那他们站的地方的周围都变暗了，我知道那是死亡的宣告。那我不明白为什么，但我只能把我所知道的一切告诉他们。那我只是为他们祷告，让他们走过去就是了，说主祝福你，或者愿主耶稣医治你。那在南非德班，一个女士穿过讲台过来，看上去健康，像这建筑物里边最健康的妇人了。那有10万人聚在那儿，那的夫人上来正常健康，她站在那儿。我说，那我看着她说，我看出你是个基督徒。她说是的。那接着我注意到，我看到她去教会，然后跟她一起的一群人。我说这是你所属于的教会。她说是的。那我向后面看，看见了她周围变得很暗。我开始说，唯一的毛病就是卵巢上有个囊肿。我就看过医生，我说你丈夫穿灰色的西装，有黑胡须，几天前你接受一项检查时他在厅里边等着，那医生是个戴眼镜头发灰色的男人。他说是的。我说那他说你卵巢上有个囊肿。他说是的。他说那囊肿应该切除。他说是的。他要用雷把它烧掉。他说是的。他周围越变越暗。我开始说，那愿主祝福你，医治你，我的姐妹，然后他走下讲台。那接着我看见一支送葬的队伍走来，那把他抬走了。我知道他，我最好告诉他，他生命结束的时刻到了。我说女士，你看起来很强壮的夫人，只有很小的毛病，但你做好死的准备吧，因为只能活很短的时间了。他说先生，我说是的姐妹，做好去见神的准备，预备好。他走下讲台坐下，看着他丈夫说，你怎么看这事儿的？然后倒下死在那儿了，人把他抬了出去。那没有什么可做的了，我看到殡葬的队伍走过来，神说的是真理。那这是神的真理，那是真理，任何与之违背的都不是真理。但是救恩的计划是给列国，是给万民的，但是对个人，那有时候当神这样赐下他的道，那传道人传讲了之后，神赐给教会的使徒、先知说方言的恩赐、翻方言的恩赐，那都是为了造就或说保持教会清洁，那把教会带到一起分别出来。那最近在新二八年的为了公会教会，那这人可能现在就坐在这儿。那我去非洲之前，我刚从加利福尼亚一次旅行中回来，那只是让你们能明白，那天晚上走进加利福尼亚的一个会堂，那昨天我们举行聚会的地方有几千人，那看台上那台像这样放着20-30张的轮椅、褥子、担架等等。那我的弟弟，那你明白在这些聚会上，那我必须得让自己远离人们，因为有能高你一个人说话就能接触到他们的灵，那当你那么做时，那你就明白了。那所以我待在房间里边，有2个人一直待在门口。那天晚上他们来接我，我下去会堂，那只记得那我刚走进去，那我站在台阶旁，其中一位经理巴克斯勒先生，他们开始唱只要相信。我走到会众面前，那我这样朝这边看，那只有几个晚上，那我变得非常的虚弱了。那聚会自始至终越来越有能力，那当然你要更加进入到圣灵中。那我像这样观看，那我看到一个小男孩在干草堆上玩，就在我面前，他从干草堆上摔了下来，那后背撞到了一个那么样很粗糙的大的架子，在他后背撞到了架子上。我看到一个男人把他抱起来，那我就开始说话，那就在我前面，那好像你们每晚看到了发生的事。 那说出了过去所发生的事儿。那我看到一个医生检查的，那看到是个什么样的医生，我说那我看到他在地板上钻洞，把床放好，甚至无法忍受人走在地板上，那他们把他放在床上，他们把他转过来啊，把他抬到这张床上，但他成了一个大人物。我说那他成了一个大人物，坐在长椅什么的旁边，那他们有一把椅子让他坐在里面，人们为他的演讲而鼓掌，那异象离开了我。那我看那异象又来了，他们抬着下飞机，那出现了一张轮椅，那他们走进会堂，那他开始来了，那光降下来把他从其他的轮椅中面挑了出来。我说就是这个老先生，大约有这会堂的距离两倍远。我说就是这个老人，他正在哭泣。我继续接着告诉我的弟弟叫祷告队列，那么开始让他们的排队。接下来的事儿发生了，那他们有一个延长的麦克风。那巴克斯先生说，布兰迪兄，他说你所讲的那个老人就是美国的议员，是威廉阿普肖。我说我不认识的是谁。他说那他想通过这个麦克风跟你说话。他说孩子，你怎么知道我小的时候摔倒伤了自己呢？我说先生，无法告诉你，我一生从未听到过你，对不起。他说我担任过南方浸信会大会的主席，那戴维斯博士那位在浸信会教会案例你的，就是他打发我来这里见你的。我说熟悉戴维斯博士。他说接受过祷告，66年我一直是坐着轮椅的残疾。他说我现在86岁了。他说从我17岁受伤的时候我就相信神会医治我。他说你认为我会得医治吗？我说无法告诉你先生，我只能说出我所看到的。他说愿神祝福你孩子。我说谢谢仁慈的先生。那我转向这边，那当我转过身时，那我弟弟是会中的那主要的演奏员，那正让人们在那里排队。那我朝这边看，见一位年轻的医生，穿着那医生的大褂，那领子往这边翻的，那他的脑袋前面有个东西，那么所反射的灯光，我忘了那仪器的名称叫什么了。那他折叠着双臂，戴着戴帽眼镜，那正在摇头。那当意象更加具体时，我往他下面看，那有个黑人小女孩，那也许6、7岁，那他切除了女孩的扁桃体，那手术不成功，结果女孩瘫痪了。那当我讲出我面前的意象时，那底下在很远的地方，我是这会堂的几个大，我听见一个典型的杰米玛大妈，那发出一声很大的尖叫，她在那里站了起来，是个身材魁梧的妇人，那她左右推开演奏员，他身后拖着一个担架过来了。他说主啊怜悯我，那是我的孩子。那所以他们必须让一群人排队，因为没有祷告卡，那你一定不能上讲台，因为那是我们所能做的那正当的方式，那是我们能做的唯一的方式。所以演奏员不得不拦阻着进队列，那他们必须那得站在里边开一条路。那他尖叫着继续起，他说牧师，那是我的孩子，他会好吗？我说大妈，我不知道，我唯一能说的就是我看见的。瞧，我说那是，他说医生正是那么样看的，那大约是2年前的事了。我说那是同一个小女孩，他们把床单从她身上掀掉。我说那是同一个小女孩。他说她得医治了吗？我说阿姨，我无法告诉你，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看到的。瞧，那我说那只能借这一下而来。他说我祷告过，我祷告，我为她祷告。我说我不知道大妈。我说霍华德，你准备好让第一个人上来了吗？他说是的。那位女士开始上来。我转身再看会众，那告诉他们要敬畏。我观看好像有一道黑影在移动，那列车像那样进来，那是什么呢？是一条街或一条路什么的。那这个小女孩手臂上抱着个洋娃娃走在路上，那向上来回摇着洋娃娃，就像那样。这就是那是主的道被彰显了出来。瞧，那不管发生什么，阴间所有的权势都无法抵挡那个。那个妇人甚至都不需要有信心了，她不需要任何的东西，因为神已经那么说了。那是神的道变成的具体化了。那时候我就有了主次说，我说大妈，由于你一直的敬畏，神已经赏赐了你，你的孩子得了医治。他开始尖叫亲吻孩子，他说牧师，我的孩子什么时候会痊愈？什么时候？我说现在已经好了阿姨。他说是吗？那孩子说妈妈瞧这儿。他现在要站了起来。我那可怜的妇人，他像那样往后倒了下去，尖叫起来。那些妇人开始晕倒了等等。 那人们扶他们起来，在那里有一会儿的骚乱。那人把女孩母亲扶起来，那人们彼此握住对方的手，那母女俩在几千人面前走了过去。那开救护车的那个男人站在那儿目瞪口呆，那他把担架放回去。我说你看到主耶稣能做什么了吗？我观看见到老议员，那像个影子那样行走，那他坐在那儿，穿着蓝色的西装，系着红领带，但在异象里边他穿着棕色的西装，那有点像巧克力色的棕色，那上面有白条纹。我说议员，你有一件上面有白条纹的棕色西装吗？他说孩子，我昨天刚买了一件。我说你是个非常敬畏的人，那这些年一直尊重神，那因此尊重神和相信神，神现在赏赐你，赐你在最后的日子里边快乐，你可以行走得远，主耶稣基督已经医治了你。主此说，他说孩子，我什么时候能行走呢？我说议员，就是现在。他从那椅子上面跳了起来，那领导他把大的拐杖举到头顶上，他们让他站起来，就像罗斯福先生那样，像那样挂在了背上。那个人看起来好像当他年轻是17岁，那神就可以医治了，而不用等到了66或86岁。那他的后背所有的骨头都变脆了，但那人86岁，残疾了66年，第一次站了起来。那当然了，撒旦会说，如果你从那里边起来，你的后背会断的。那是撒旦说的，但神已经说了。瞧，神已经说了，那道彰显了。那两人正常完好的能行走了。那走遍美国，那英国，走遍那众所周知的世界，甚至给约瑟夫·斯大林寄了一封信。他说丘吉尔的私人朋友，那在约阿皮奥得意之后，那么许多人都见过了，有多少人认识他的，请举手。瞧。那是什么？是道被彰显了。那如果不占用太多的时间呢，我想在几分钟内讲完这个见证。那我上路回家，那回到家，那我进门，妻子对我说，她说亲爱的，你的老朋友快死了。我说谁？她说霍尔先生。当小乔亚卡特在床上躺了9年8个月，那在南部35英里的地方，那我像从未见过的城市，一个小的地方，主给我一个意象，我下去主医治了他。他在床上躺了9年8个月，体重35磅，从床上起来了。那如果你写信给他，那可以写的乔治卡特小姐，印第安纳州米尔顿，他现在是米尔顿浸信会教会的司琴。那后来那霍尔先生信主了，那他曾经是个非常非常坏的人，他在那同一次的聚会上面信主了，现在他是那儿的牧师了。那所以我妻子说，说霍尔先生被宣告得了肝癌，他躺在他妹妹的家里边，他妹妹嫁给了本城法官的兄弟，那住在他家里，他们把他带来这里，那他要死了，那一直打电话给你。那我说那我们下去看看他。我下去见霍尔弟兄，那他全身蜡黄，那癌症是在肝上，从肝硬化开始演变成了癌症。我说霍尔弟兄，谁是你的医生？他说迪尔曼医生，迪尔曼医生是我的一个亲密的朋友。我说怎么样的霍尔弟兄？他说潘兰弟兄，我猜我是到了路的尽头了，我猜所能做的那差不多就是这个了，那除非主看顾我。我说那我会祷告，霍尔弟兄，我们祷告。那第二天我回去，他更糟糕了，第二天那还是更糟糕，那看起来好像他要死了。那霍尔太太出来说，布兰弟兄，你知道什么吗？我说霍尔姐妹，我全心的恳求神，道仍然是神的道，但他当时还没有落下来，那他还没有赐给我，还没有赐给他，但他仍是神的道，只是还没有正确的锚定。那时候没有下去。那霍尔太太说，布兰弟兄，你还能为他做什么吗？我说他说你还知道别的医生吗？我是医生，就像其他任何东西一样，你必须要对他们有信心。那就称得了山马尔医生是我们的医生，那非常好的人。我跟他一起上学，我们一起钓鱼，一起打猎，一起玩，那一起的工作。那他把他们在医学领域处理不了的病人送来，那如果告诉他们说赶去那布兰迪兄的家，那你应该看看那为他成就了什么事，你会有时间我们会讲到的。 但你们可以写信给他问他这事儿。他是个专科的医生，那我打电话给阿尔代医生，那么他能否可以下来看看霍尔先生的时候，我会去看医院里边 X 光报告。他去看了，打电话给我说的是里边他得了癌症。我问了你可以送他去哪里吗？他说可以送他去路易斯维尔的亚伯尔诊所，让他接受检查。那带他去了那儿，救护车送去了，当时他几乎要死了，人们带他去了那儿，他们不肯给他诊断。我打电话给阿尔代医生，他叫我上去，这是 Billy， 是的，他说你的传道朋友四天后就要去世了。我说他要死了吗？医生，他说是的。我说哦，你不能做什么吗？他说 Billy， 你不可能切除他的肝脏，他还活着，无能为力的，竟然要死了。这是个传道人，他应该准备好了。我说是，他准备好了，但是是个年轻人，他还不到55岁，他还可以为主做许多的工作。那为什么神要取去了？我不知道。我说 Billy， 那任何人都难以明白的事，我们必须得要接受。我说是的。那所以我就告诉那霍尔姐妹，那是件很难的事儿。那天晚上我还去下去了，我说霍尔姐妹，医生说四天后霍尔先生要去世了，他四天后要死了。他哭了起来。我说那霍尔姐妹，你必须记住，他是个基督徒，他准备走了。如果这地上的帐篷拆毁了，我们已经有一个在等候了。我说他会好得多呢，当然你会寂寞，在你的年龄没有孩子，那当然你会寂寞，但你必须记住，神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并且正在做最好的事。他说巴兰弟兄，这件事神对你说过一句话吗？我说霍尔姐妹，他没有对我说一句话，我全心祷告了，也许神要让他死了。你认为他会死吗？是的，我相信他会的。我想他会死的，因为所有的证据一切都对他不利。霍尔姐妹，那所据我所知无能为力了，这一定是主的旨意。我说无法说。他哭了起来。那可怜的人霍尔先生几乎活不了了，他只是偶尔清醒一下，那大多数的时候不省人事。那次日我有一天的假，那我喜欢打猎，我那里有一把2.2的步枪，我想去林子里边打松鼠休息一下。我通常出去坐在一棵树下睡觉，那睡一整天，因为我离开人群一会儿，那里照着房子周围是什么样的。那第二天早上很早，大约12点或1点，那我们招呼完屋子里边的人，我把闹钟设在3点，我起得很早，拿起我的步枪还有帽子，开始要去打松鼠。那我往路上看，那外面没有人。那所以我，那当我穿过房间走进厅里，房间里边挂着一个小苹果，那大约这么大，那是青的，那有疙瘩，被虫子咬过的。我想那妻子干嘛把苹果放在墙上呢？那最难看的一个东西。那你们见过那样的苹果，从一棵没有喷洒过农药的树上掉下来的一样，你知道，满是疙瘩，很难看的东西。那所以我说，他把这苹果放在墙上干什么？我开始走过去，那我再看，那不是在墙上，是悬挂在空中。那我意识到，那这里有点不一样了。我跪下来，我说：“天父，你要让你的仆人知道什么？”我观看，他旁边又挂着一个苹果，那一直那有5个苹果挂在那里，那好像是一串的苹果。那五个有鸽子的苹果，接着出现了一个上面有红条纹的大苹果，那项链发出那很大的咀嚼声，发出冲冲冲，那吃掉了那5个苹果，那接着那苹果消失了，那这道光，那就在相片上看到的，那你们都见过了，那悬挂在那上面发出。我说我主想要仆人知道什么，他说站起来，我站了起来。他说主如此说，就告诉霍尔先生他不会死的，而是要活下去。那就是了。那天我没有打松鼠了，我跑回去叫醒妻子，告诉了这一切。他说我能跟你一起去吗？我说可以，我们在黎明的时候准备好了。那我们下去了，霍尔先生那他们送他回去了，搓着手等等。那我进去，我说他没有去世吗？他说没有，他没有去世，布兰弟兄但他就快要去世了，他正在挣扎，他眼睛深深地陷了进去。我说霍尔姐妹，说他为什么看起来这么快乐呢？我说我有主此说。没有人知道当时的意味着什么。他说是好的吗？我说是的。这是什么？现在进来吧，把大家召集到床边，我们聚在床边。那霍尔先生的眼睛像那样深陷在里面，他面色蜡黄，他一时间叫着说，那有人摩擦着他的手。那霍尔弟兄能听见我吗？我说你是谁？我说是 Billy 弟兄。他说我还没有走吗？ Billy 弟兄。那你现在还没有走，霍尔弟兄。那我有主此说。那今早大约2个小时前，我看见了一个异象，告诉了那是怎么回事。我说霍尔弟兄，你会活下去的。 我走出房间回到家，打电话给阿尔德医生说，阿莱尔医生，我说你知道那个四天后要去世了吗？他说是了，他死了吗？我说没有，他不会死的。他说你什么意思？他说他身上得了癌症怎么能活呢？我说我不知道，但是会活下去的，因为主那么说了，那是神的道，是确定的，那就是了，都落在正确的土壤里。那他说Billy，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那我见过许多的事发生，我一生从未怀疑过你，但我这个老医生必须亲眼见到这个才行。我说那好，但你不会年纪老迈而死，直到你看见了。我说你会看到的。然后我上去宾夕法尼亚州的伊利，经过那里旅行了6个星期，回来一天，然后我要去非洲。那我们在那里得到了一所高中学校的体育馆，那能够容纳那大约5500人。那据我所知，也许那没些人那天晚上在那儿，那可能有人在场。那么有一个晚上在体育馆里，那么多人在那里，外边还有差不多同样数量的人。那警察在外面尽力维持那一个晚上的秩序。那当我进去时，人们挤得你看不出他们是在哪儿，到处都是。我碰巧看到坐在前面的是巴尔登博士，我的一个好友朋友，他的妻子哮喘，那在我家里边得了一治。我说很高兴见到那巴尔登博士，他说谢谢你贝雷。他站起来，我抬头看，坐在看台上的那来自克里登的迪尔曼医生坐在那。我说你好医生，很高兴今晚在这里边看见你。我碰巧看到站在门口的山马尔医生也站在那儿，他进不来。我说你好马尔医生，很抱歉我没有座位给你。那我说那愿主祝福你。是的。我碰巧看到坐在后面的霍尔弟兄坐在那儿，很后面，他像这样朝我挥手，你知道。我说迪尔曼医生，你记得不久前你见的一个叫威廉霍尔的病人吗？我说阿尔医生，你知道你说四天后要去世的那个人，老医生必须亲眼见到那个才行吗？他说是的。我说你想要见证吗霍尔弟兄？他说赞美神，我真是要做见证。他站起来在那里做了见证。那他们带他出去，当晚给他做了检查，找不到任何地方有癌症的痕迹。他的体重185磅，完全的健康。印第安纳州米尔顿的威廉霍尔牧师，如果你想给他写信的话。那现在是祷告最前的6分钟，那可能还有一点小的插曲。那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神必叫他们起来。你不能把信心奠基在只是希望上，你得到那信心是确定的。每个视力正常的人都可以看到我的衬衫说的是白色的，那个感官宣告说的是白色的。那如果你有了信心，那信心说你会得医治，就像你的视力说的是白色的一样真实肯定，那样你就得到了信心，事情就会发生。但必须得是真实的，那么个宣告来证明它。那么很靠近密苏里州，那是给我看的州。那他们说眼见为实，那他们听过那个对吗？多少人听过这句谚语？我们看看那有多愚蠢。那过来这儿，布罗尔弟兄，谢谢。那有个黑头发的人站在我面前，那穿着灰色的西装，系着条纹领带，那我说是介于灰色和棕色之间。多少人相信那是真的？那任何人都能看见的并相信这点。那只有一个方式让我知道这人站在那儿，就是借着视觉，那是眼见。那人在那儿，那我没看见他，我根本没法看到的。然而我知道他在那儿，我知道他在那儿，就如同我看到他一样的真实。你想跟我争辩说他不在那儿吗？那眼见不是实对吗？我有另一个感觉，是触觉，我能摸到他在那儿，就如同我看到的一样的真实。眼见不为实，现在摸到为实了。那我不可能摸到他了，没法接触到他。然后我相信他在那，因为我看见他。那转过身来，那敲一下琴键，谢谢你布罗尔弟兄，敲一两下。多少人听到那琴声了？多少人看见了音乐？那我还以为眼见为实，眼见不为实，那是听见为实了，对吗？你们看到了吗？没有。那你摸到它了吗？你们尝到它了吗？你们闻到它了吗？没有。你们听到了。那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未尝未摸未嗅未闻之事的确据。瞧，那是一个确定的事，那你知道这个。 将来必须奠基在某处，不是基于虚构的，必须奠基在主所说上，那然后你就知道他在哪儿了，那他就是对的，就成了确定的。那约翰逊牧师，据我所知的现在可能就在这儿，我是个浸信会的传道人，他是为了公会的，那么过去也常有复兴会，那么俩都来自肯塔基州的同一个地方，那搬到了印第安纳州，他是美因街为了公会教会的牧师，新尔巴尼一间又大又好的教会，那我在吉逊维尔有一间小教会，当初我开始祝福聚会，他过来说 Billy 那你应该过来给我这里一个晚上，我说不是为别人祷告约翰逊弟兄，我在家里边休息，他说那好了，只要下来为我传讲一个晚上，那我去了，他说我答应你，我们不会要求你为别人祷告，我说不是因为我不想，那问题是我甚至没有，那我住在家里边五年了，那我们在家里边吃饭没有一次不是把厨房的百叶窗给他拉下来，那家人们就是这样，那他们就来到我家里边，那家都不成家了，但只要能帮助人他就没有问题。行，那情况太糟的时候，那我就出去，那去到某处的山里休息两个礼拜然后再回来，那所以那天晚上去教会，那他们从后窗把我带了进去，那两个男的蹲下把我拖起来让我出去，那告诉我走到台阶底下，那说贝利，那我要求了你，那你不为任何人祷告，那我不会要求你，但他说我们这里有一个主日学的老师，一个可爱的女子，妇人结了婚的年轻的女子，她几乎完全崩溃了，她是个神经过敏的人，那如果你给她按手，那我想那会让她感到满足的，那她到过各个地方接受过祷告。我说好的约翰逊弟兄，我下去我看到一个穿着素服衣的妇人，却是个模样可爱的妇人站在那儿，那看起来大约35岁，那很正常，那样子甜美的妇人，她说你好伯南弟兄，我说你是病人吗，她说是的，我还以为会看到你穿着素服衣，我说前辈怎么回事，他说我不知道伯南弟兄，我说在你身上有多久了，他说大约8年了，我说我做了一切的事儿，那我知道我失去了理智了，我说我不认为你失去了，我说你相信主耶稣吗，他说是的先生，他说我在这里边有个年轻主要女士的主日学班，星期天的下午在第18街宣教团那边释放等等，那教一大帮的孩子，我为了祷告便出去了，2-3天后那我和妻子在街上遇见了他，当我们遇见他时，那他进了一家商铺白房子我想是的，那我说就是那位女士，我说你感觉怎么样，他跟两个妇女在一起，他说伯南弟兄如果有的话那我更糟了，他说我真是不知道要做什么了，我相信我坚持不了一个星期了，哦，他的境地太可怕了，那我走到一边，那很敬畏的为他祷告了，我说那现在去吧，相信我们走了，那出去了很久才回来，那他一直跟我妻子保持那电话联系，他说当伯南弟兄举行另一场聚会在能高下时，那必定有某样东西可以把那恶者从我身上赶出去，必须得某样东西来做这事，我实在不行了，我已经接受全国各地许多人的祷告，那医生对我无能为力，他每个星期花10美元，这些年一直去看路易斯威尔那著名的精神病医生，什么也帮不了他，那所以一天早上他一向在这里，那我就把他记下来了，除了到临到我就是要在非洲还有印度发生的事，我会把这个给你们，那你们可以记下来，看来是不是除此除去照主说的发生。那天早上主进入我所在的房间，我妻子走出去直说 Billy 我先打电话给他夫人好吗，那可怜的人陷如此的困境，我说很好，那你可以给他打电话，在他到之前的另一个人到了，有个来自路易斯维尔胡道街浸信会教会的男人，那他得了肝癌，那是2-3年前的事了，那差不多3年了，那现在是我教会那我的帐幕的一个成员，一直都来，那主告诉他他做了什么，他曾是个棒球运动员，那我把他做过的一件事告诉他，他必须去纠正，他去了便活了下来，那他夫人进来坐下，我带他到内室，那我说我想那要我们独处一下，那我们坐下，我开始跟他交谈，就像我在讲台上一样，我说怎么回事姐妹，他说伯南弟兄我不知道，那似乎好像一切都离开了，感觉我是走在地球上，如果刚好你要摇动他，那我知道在立在太空中他会沉下去，我说你没有那么重的，我谈话向量继续着，那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知道我疯了，我知道我确实是疯了，那他们要送我去精神病院了，那当他开始跟他交谈时，那给他看到事情不对劲儿，那我说那你我谈一下， 那你知道就像弹接的经文什么的，都是好的。他拧着双手，他摘掉了手套，向他转动着手套。我说姐妹，我让你放下手套，想要放松。他说我做不到，不然弟兄，我希望我可以，但我做不到。我说你是基督徒吗？他说是的，各方面都是。元勋弟兄告诉我，那你是最有名的会员之一。他说你是最忠诚的会员。我说为此我感谢主。他说我尽力而为，我一直观察着他。我刚好看到在我面前出现了一辆黑色的小汽车，我看见了车消失在黑暗中。我说你出过车祸吗？他说没有先生，啊，从没有出过车祸。那你用加仑，那他们可以天天的高摩里，所有人都可以站在那旁边尖叫跺脚大喊大叫。我说那魔鬼还会躺在那，因为他有合法的权利躺在那儿。我说那就是你的问题。他说那我该怎么办？我就去告诉你丈夫纠正过来。他说我本来弟兄，我两个孩子都毁了我的家庭了。我说知道的只是这个的姐妹，世上所有的精神病医生都不能把那个从你身上掏出来，除了你那个男人和我，没有人知道这事儿。主知道这事儿，他已经揭示了。他说我实在无法这么做，无法这么做。我说那我就走出去。他说不，等一下，不然弟兄。他说不要走，不要走，等一下。他哭了，可怜的人。那我为他感到难过，那对人和事儿感到遗憾是件事儿，那就必须对人诚实。那正是今天的问题，我们用了太多不值钱的同情。没错，你必须讲真理，神尊重真理。他走出去，那是我走出去的，追上我。我转过身来看他，站在房间里的身边站着一个高大有黑色波浪式头发那么旁边梳的男人。我说你丈夫是个高个黑色波浪式头发的男人吗？他说是的先生。那这时的丈夫转身背对着我，他的转身时的后背上写着雪佛莱。我说他为一家雪佛莱公司工作吗？他说是的。你认识他吗？我说不，夫人。但我说他有同样的事要向你承认的。但他在另一个国家登陆时，那他所去的那个地方，我说不到三天前，你丈夫跟一个女人乘坐一辆绿色的雪佛莱轿车，那女的在办公室工作，那黑头发穿着粉红色的裙子，那他对你不忠。他说不是我的丈夫。我说是的。他说他是教会的执事。我说我不管他是什么。我说难怪约翰逊弟兄那里有那么艰难的时光呢。我说像这样的事儿，那是今天一半教会的问题所在。如果他们纠正了你把联系的事儿。我说那我们这里边有四个电话，我说你打电话给你丈夫把那事儿纠正过来，然后我们跟主讲。但只要这东西在呢，那就什么事儿都不能做。我走出去，美达开始跟他交谈，他去打电话给丈夫，有个女士跟他一起坐在车里，他们下去见面。几分钟后他跟他来到车里，在路上遇见了他。他说他要认罪了，于是他告诉他丈夫有关他这边的事儿，然后说我想你赦免我。他丈夫说我愿意。他说那几天前那你不是跟那个女的，那他认识那个女的。他丈夫说你去了哪儿？他说那是事实吗？他丈夫说是谁告诉你的？他说不然弟兄。他丈夫说亲爱的，那是事实。如果你愿意赦免我，我也赦免你。我们回到教会祈求神赦免我们俩，我们要活得像个基督徒那样所当活的，我们要以正确的方式养育孩子。我妻子说你认为他们会回来吗？我说会的。那人们进来，那不久他来了，他说过来这里边。那我跟另外一些人在房间里面，他们手挽手走上台阶，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永恒的神，那伟大的耶和华在西乃山上打雷，写下了十诫。他在哥哥他打雷，他说成了，神的道什么成了？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了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了医治，成了。哦，让我们今晚仰望哥哥他，仰望的事情成了的地方，让我们接受。因为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心。知道那是你的呼召和拣选，你说若不是我呼召人就没有人能来，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看到从前亚伯拉罕并不比其他任何人好，他从加勒利的乌尔出来，从巴比伦下到示拿谷，也许是个拜偶像的，但神借着至高的选择拣选了他。亚伯拉罕，我已经拯救了你还有你的后裔。哦神呐， 吩咐他观看地上的尘土、海边的沙和天上的星，并数点，是不可数算。他的后裔要从尘土到星星。你的圣灵，今晚我们在基督里面死了的人，就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今晚跟选民坐在一起，有多么的感恩！他们称我是他们的弟兄，我们称你是我们的父，我们太感恩了。请你向人们彰显你的爱和同在。当你在地上，你跟井边的妇人谈话，你知道他的罪；你跟异人拿但业谈话，也告诉他来聚会前所做的。你是耶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从死里复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主耶稣，求你看我这可怜无用的仆人，今晚使用他作为一个的渠道，向你所愿意的人来传讲你的话。我奉耶稣的名这么求，阿们。圣经说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希伯来书13:8，耶稣基督又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对吗？那是，如果那是福音，是真理，那么耶稣基督就必须彰显自己。如果这个不是真理，耶稣就不是基督了，那一切就都错了。我们只能使得要么是对的，要么是错的。如果耶稣当他在地上时，他在地上做的事必须重演，不然他就没有。那一个名叫拿但业的很有名的犹太人走到耶稣的跟前，非得找到他，告诉他说他找到了弥赛亚。他说胡扯，无法相信那个。他说了，那为什么他不能相信呢？当他来看耶稣是谁时，耶稣对着说，看的，你是个以色列人，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换句话说，一个诚实正直虔诚的人。他说拉比，就夫子、教师、牧师。拉比，你从哪里知道我的？你跟我是陌生人。耶稣说，非但没有招呼你，在树底下的时候马上，他说你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的王。他认了出来，他的名字今晚是不朽的了。今天人也许会说，那心灵感应是个巫师。那犹太人在那个时代那这样称呼耶稣，因为他能行那些事儿。他们说的是别西卜，别西卜是算命的首领，是所有鬼魔中最坏的。但他不是，他是主耶稣，是一样的耶稣，是降在先知身上的同一位神。那让我们来唱，只要相信。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就一会儿大家都异口同声。那稍微有点迟了，对不起。那你们是这么可爱的会众，我一直在讲，那我不该那么做，因为那是，那你意识到，那多少人昨晚见过那相片，那被拍下来了。那带领以色列人经过旷野的同一个火柱，现在已经被拍了下来，悬挂在华盛顿特区，同样的火柱。那什么是同一位神？他彰显在一个叫耶稣基督的人里面，今天的彰显在主的教会里，同一位神，讲同一个火柱。他在这里借着照片，我们有了旧约的证据。那你们看到他的，那看这边，全世界几百万人都看见了他。坦白的说，这此时离我所站的地方还不到10英尺。那就是弥赛亚的迹象，愿主应允。我想看看队列里的人。那据我所知，那里没有一个人是我认识的。据我所能看见的，除了跟引座员站在底下我自己的儿子，还有坐在这的布罗尔牧师以外，神是我的审判官。那他知道这事儿。我没看到其他我所认识的人，那你们跟我都是陌生人。如果看着坐在这里这个小孩说他得了脑积水，那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事儿。 那如果说肯定了，我能看得出来，但那个看起来健康的人，那人才算数。那的确有多少没有祷告卡想要得医治的，举手让我们看看各处的人。那举起手来各处的人。那我想问你，那里面有 90% 的人都没有祷告卡，因为只有一定数量的祷告卡发出去，那我们不能叫更多的卡。但看朋友们，那如果你看这边全新的相信，只要有信心，那看神会不会在会众里边证明像他在耶稣基督身上行的那样说同样的事儿。耶稣看出他们底下的意念，告诉他们出了什么错要做什么，今晚是同样的事儿，是主耶稣。那他的同在就在这里。那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我把这会堂里的每个灵都置于我的管辖之下。那谁在那么要你保持敬畏，那我要跟这个人谈一会儿，要看主说什么。那耶稣他的经过，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才能去耶利哥，那里是绕了很远的路，那父差遣的去那儿的，在这里面的圣灵差遣的去到那里，那他打发门徒那去买饼，那食物，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出来打水，他说请你给我水喝。夫人说你们犹太人求撒玛利亚妇人这样的事是不合意的，与我们之间没有来往。他说但主若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就必早求我给你水喝，我赐给你水，你就不用来这儿打水了。那夫人感到惊讶，他说你没有打水的器具。于是耶稣跟他谈了一会儿，然后他说直接去了，夫人的问题说去叫你丈夫来，他说没有丈夫。他说不错，你有五个了。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他跑进城说你们来看，有个人将我所来所行的都给我说了出来。耶稣从未将他所说的一切都给他说出来，只是告诉他的问题在哪儿。如果他能那么做，谁能先给他看一切的事。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相信那个吗年轻人？你相信？我跟你完全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一生从未见过你，对你一无所知。但神认识你，他也认识我，他设立了我们俩，赐给我们生命，我们领受的一切的美好的事儿都是从神那里来的。你相信？那你晓得有什么事儿在发生，那在你周围的是什么？因为我能看到他从我这里往您那里转，你是个信徒，一个基督徒男人。那是耶稣告诉拿单耶的事吗？那说在那里也一样，你是个基督徒男人，那我们是弟兄，有同样的灵，你是个男人，我是另一个男人，我们都是神的孩子。那也许有件事儿错了而你无所知的，也许有件事儿错了而你知道一些有关的事儿，那神爱你，他差遣我也可以借助说话，如果我是主的先见，知道你的病在哪儿，要做什么。他可能没有差遣，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们俩现在都受了膏抹。那我知道除了同一位天使，那火柱正在我们中间运行。你的病是在你的眼睛上，那是真的吗？你眼睛看上去明亮美好，但不是的，怎么变得虚弱，变得暗淡？你眼睛里边的神经正在死去，是神经的问题导致了这事儿。我看到另一件事儿，你出过一次车祸，那次车祸让你一边或什么的瘫痪了，对不对？那现在还没有好，仍然被他所搅扰着。那是真的吗？那如果是事实，那你听到我说的话，但那不是我，那是我的声音，但那是主在使用，每一人都是事实，对的。那过来这儿，怜悯的父啊，你叫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向我们大家彰显他的荣耀。我们正活在时间的末了，在这伟大的时代结束的时候，原算随时准备爆炸消灭整个世界。主啊，我祈求你 使人们成为信徒，医治病人，作为你爱他们的记号。现在我按手在我弟兄身上，祈求他得释放，奉神爱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弟兄，欢喜的去吧。好的，那现在保持敬畏，要信心相信。那你们底下的人祷告要有信心。好的，先生，你是病人吗？先生，你是？我想你我彼此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一生从未见过你，神知道你。那你是刚接触过祷告的人吗，先生？那我让你看着我。那我的意思是，那好像以利亚对亚哈说的：“我若不看约沙法的情面，必不看你。”但他看了。如果我们是陌生人，我们之间毫无接触，那必须得是神来做这个接触，对吗？如果神让我知道你的一切会对你有帮助的事儿，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医治者吗？或者如果医治是你所需要的话，是的，你是需要医治，因为你被胃病搅扰，对不对？如果是，请举手。是胃病，那导致了神经的问题，那是胃溃疡，消化性的胃病。那你遭受病痛，你不是从本城来的，你开车来了这儿，你开了很远的路，很长的路。我看到，我说50到100英里之间，类似这样。你来的，你是？那你有一件那很奇怪的事，那等一下，那是你有个朋友。那你朋友有心脏病，那我相信这个人是个犹太人，那他几乎都不知道耶稣的事，他没有成为基督徒，原来想要。这人就在这会堂里，他就坐在这儿，坐这位女士的旁边，就在那儿。我的朋友，耶稣弥赛亚，永生神的儿子，你现在接受了做你的救主，你的心脏病就被离开你。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你的胃病已经离开你了，你回家去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吧。神祝福你。这是你的时候，我的犹太人朋友，神的弥赛亚，就知道腓力，知道你和你的伴侣，这是你做决定的时候。你相信吗？全心相信吗？你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吗？那你有癌症，还有胆囊的问题，你害怕那个也是癌症，这是的。你相信神的儿子，他的灵在这里要使你痊愈吗？你相信这是他在说话，而不是我，但他借着我说话。如果那是他的声音借着我说话，他的同在就在这里。他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你相信这个吗？到这儿来。 创造天地的神呢，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创造了万有，我按手在这垂死的妇人身上，祈求你赐给他生命，主要存留他的性命，愿仇敌的权势现在离开他，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愿他出去。神祝福你我的姐妹，现在去吧，欢喜快乐，找真正的欢喜，感谢主的良善。那女士你可以过来，那如果我们的师父像我一样肉身站在这台上，穿着给我的这套西装，如果你盼望的是医治，他会把你指向他在哥哥他的祭物，他不可能第二次的献祭，他已经献了，你必须得接受。那意识到在你我之间，那知道你是个基督徒，一个信徒，那我可以说你是我姐妹。那我们在天上的父本着他的仁爱恩慈，差遣传道人去教会传讲圣经，差遣教师教导圣经，差遣先知明白神的预知，差遣说方言的恩赐和翻方言的恩赐，在教会里彰显事情，他充满了爱。借着神的恩典，我可以靠他儿子耶稣的名把神的爱传给你们。你们应当相信神的医治，神祝福你女士，你以前得过一次医治，你的胃癌得了医治对吗？你有关节炎还有其他的几样病都得了医治对不对？你自己也为病人祷告，薛的先生就到处去为病人祷告，那后来你产生了某种像感冒一样的东西，一直嚼着，你拍过 X 光，那报告说肺部有斑点，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我谴责那斑点，让他离开你，愿你得痊愈，奉耶稣基督的名，我谴责那夺去了性命的魔鬼，你所担心的东西是种黑暗，那叫那黑暗离开你的。神祝福的姐妹，就感谢神，欢喜快乐吧。你们能信吗？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你好吗？我猜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们彼此不认识，只有神知道我们俩。但是要说到医治你，我做不到，在你的生命无法隐藏了，神站在这里才能彰显出来。那你有关节炎，我看到你有时候想走过房子你变得很僵硬，我看到那你正走进一个地方，那是个医院什么的，那是一个手术，是在肋旁，那他们从那肋旁取出了癌症，那我看到你是癌症，我看到写在医生的一张单子上，有点癌的那儿，他在单子上写了癌症，那他没有，那他还没有好，没有好，你仍然遭受他的病痛，但耶稣基督在这里要使你痊愈，你相信吗？过来这儿。仁慈的天父啊，愿你的怜悯临到我们的姐妹，现在我们谴责仇敌，奉耶稣的名，愿他离开得以痊愈，阿们。我的姐妹，神祝福你。你好吗？那你说按手，是的，那是主说的，那为什么按手呢？那是主吩咐的。我完全的相信教会何等的缺乏， 那你没有意识到，那我只是休息会儿。那意象让我虚弱，那生活在两个世界里，那你在这里，那里面的在另一个世界，那你也没办法，就像那睁着眼睛做梦一样。神以至高的恩典这么做的，不是因为你祈求，那是不可能祈求来的，是神自己做的。在你出生前，那这是由神设立的次序。那从科学上说，那是你的潜意识，就像你在做梦一样。那这个的名意识不活跃，那这个潜意识变得活跃。然后在你醒来，在你睡着，你梦见你在这里做的事儿。在你醒来时，那这个潜意识不活跃，那这个意识活跃。那你记得那几年前梦见的事儿。那你的某一个部分在某个地方。那一些人不做梦，他们的潜意识是很后面，那个做梦的睡得不香。那他也没办法，因为他做梦。一个先见，那既不是到后面的潜意识，也不是这里的这个，但是在这里他没有入睡，他从一个世界去到了另一个世界，从自然去到了超自然。那伟大的先知丹耶里看见一个异象，让他的头脑惊慌了多日。那异象是很虚弱，你相信吗？如果神向我揭示你的病在哪儿，那对你来说就足够了吗？你有哮喘，对吗？那现在去吧，得痊愈吧，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那过来，女士。那让我们，那只要你相信，有信心，不要疑惑。那女士在那里等一下，你刚接受了祷告吗？你站在这里得了医治了吗？你刚得了医治吗？你是那个在这里刚才接受祷告的女士吗？是的，先生，我看到了火柱悬挂在那儿。那我刚哦不，我的悬挂在别人那里，那是另一个女士，她戴着眼镜，那的夫人有皮肤病。愿神怜悯，神祝福你身体痊愈，全心的相信，你就可以得着。坐在那儿的女士，你相信吗？有，还有糖尿病，只要对神有信心，神会身体痊愈的。那你正在抱着你的伴侣，那个肝脏溃烂了。你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会医治你，使你痊愈吗？如果你相信，那就像你有的胃病站在那儿，那你上次的时候有胃病，但你现在没了，那所以你可以出去得痊愈了。只要信心。我要求你做的就是相信，只要相信主耶稣基督，他是神，且赏赐那殷勤寻求他的人。你想要关节好起来吗？接受你的医治，说我全心相信神。那只管走下去，绝不要再说你有关节炎了，他离开你了。要信心。那等一下，女士，那刚才那里发生了一件事，我看到了，是坐在那儿的那个男人，他有哮喘。你相信耶稣会使你痊愈吗，先生？那么站起来接受你的医治，停止咳嗽了，我谴责了，奉神儿子耶稣的名。那我要你们做的只是有信心， 你有糖尿病对吗？你想好起来吗？接受耶稣做你的医治者吗？那么去把你注射一扫所有的日子就结束了。奉主耶稣的名愿你得诊。要对神有信心，不要疑惑。哦，神正在向你运行。你非常的紧张，对吗？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吗？是的。那他们有时候认为你是心脏病，对吗？那精神崩溃，那有点震惊。是的，那我看见医生讲到你的心脏病，那这是你震惊。如果你现在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长期以来想要做的，你是个罪人，需要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现在接受了做你的救主吗？去吧，你得医治的弟兄，你的罪得赦了，神祝福你。你相信这个吗？主的天使就在这里要医治，过来。可怜的老母亲得了神经炎，坐在那叫神医治你们，相信神会那么做吗？如果你全心相信，你就可以得着，站起来接受。是的，大妈已经离开你了。先生，你在那里边搓着脸，你知道你就要死于白血病了吗？对吗？站起来一下，神怜悯你。父啊，我奉耶稣的名祈求这人的性命，愿他活着不会死。阿们，愿神应允。神祝福你弟兄。你的朋友在那哭泣，就坐在了旁边，他得了非常严重的哮喘，他也想得医治，请站起来接受你的哮喘得医治好吗？神祝福你。你想妇科病好起来吗？律师，只要去欢呼赞美神得痊愈吧。过来，于是继续走吧。当你哮喘在那里离开那个男人时，他也离开了你。只要继续走，说赞美归给神。多少人想要得医治的？圣灵在这儿。如果你需要医治，现在就是接受医治的时候。你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吗？耶稣基督还要在你们中间做什么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呢？先生，你的家庭会快乐的。我要你们为我做这事。如果你们相信我是主的仆人，按手在对方的身上，你们就会看到神的国进到你们里面，互相按手。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我谴责这会堂里一切的疾病。